当今世界。
各位听众，台湾朝野两党围绕两岸服贸协议的对立，连日来已经演变成大规模的街头反服贸抗争行动。这场运动以青年学生为主体，赢得社会各阶层人士支持的同时，也因为其占领立法院甚至行政院的非常举动而引起一些争议。这种抗争方式发生在民主机制相对成熟的台湾，反映出怎样的问题？这次被命名为太阳花的运动与25年前发生在北京天安门的8964是否有可比性？这次街头运动对于华人世界的民主建设有怎样的启示？我们为此电话采访了旅美时事评论员、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这次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反服贸抗争呢，他选择了一种街头运动的形式，不仅仅是街头静坐或者是游行示威，而且是先是攻占了立法院，后来呢又曾经有一度呢有部分学生攻占行政院，那也就是政府的驻地了。那这种形式也引起了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从民主运作的角度讲，它反映怎么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次学生的这种抗争行动会有这么一种非常汹涌澎湃一般的这种气势？是什么东西出了问题呢？
当然，这次反服贸易运动表达出台湾人主要是对立党专制下的中国大陆的那种凝聚心理。此前呢，台湾也和其他不少国家签订过类似的协定，那都很快就得到批准，都没有什么问题。那唯独在和大陆签订的这个服贸协定上就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尽管很多人未必对服贸协定的具体内容以及它可能造成的利弊得失有特别清楚的认知，但是它主要是出于对大陆本身的依据，所以表达出这么一种很强烈的一种情感，一种不满。从学生他们采取的行动来说呢，它不是一般的街头运动，因为在台湾它早就实现自由民主，一般的街头运动这么多年的一些大规模的我们都看到过很多，包括2006年那个什么倒扁运动，那也是号称百万人，而且占领凯道好长的日子。那这次主要引起争议的就是占领立法院的这么一个行为，台湾他对这种事情是不是有些明文的规定不是特别清楚。你拿美国来说，那美国国会当然情况就不一样，美国国会它是严格禁止任何外人在没有邀请的情况下在国会大厦发表演说，这个进行示威的。那么台湾在这方到底有没有比较明确规定，我不是特别清楚。所以不少人都包括我自己也都是谈到这件事本身，这种行为本身那是一个非常之举，也有不少人就指这个事情是一个非法的行为。那为这种行为辩护的人呢，强调不管是在台湾的人，海外其他一些人，我都看到一些文章都讲到嘛，这种行为是一种公民抗命，或者叫公民不服从。所谓公民抗命、公民不服从的意思就是说，人们有意做出一种违反某些法律的行动，并且愿意承受由此招致的后果，就包括你受政府的惩罚，为了唤起公众、唤起舆论对某个问题的关注和形成一种压力。当然我们可以把这次学生占领法理解为一种公民抗命、一种公民不服从。问题就是呢，如果他是公民抗命，如果公民不服从，那么这个前提呢就认为这种行为本身是违法的，而做这种事情的目的呢全在于唤起社会对这事情的关注。那因此呢，当他已经唤起了社会关注的时候呢，继续这么做呢就没什么道理了。因为他按照公民不服从的这种概念来解释，他毕竟本身是一件这个不合法的行为。那么是不是主要要通过这个正当的正常的民主程序、民主运作，包括街头运动，因为街头运动本身也是一种正常的民主表达嘛。现在这个是一个关键问题。
这次台湾青年学生的反服贸行动呢，因为中间呢有一段王丹和乌尔开西到场呢，还有后来政府呢采取了一个清场行动，而且中间出现了流血，那这让人呢就联想到25年前发生在北京的64学运。那么这两场运动时隔25年，在发生在不同的社会政治环境下，那在您看来这两者也是否有一个可比性？
我觉得这两件事当然完全不具有可比性，因为一个面对的是一个极端专制的政权，这个政权根本不承认人们有这种最起码的言论集会、结社、游行这些自由， 而且天安门广场本来就是个公共场所，那就是人们集会游行的地方，在那里学生刚刚开始你就指责为动乱啊，那个、是你的完全错误的。后来所谓清场，其实我们都知道六四它绝不仅仅是清场，它是以清场名义展开了一场大的屠杀，一个全国范围的一个大镇压，全国各地都抓了很多人。那些人跟清场有什么关系啊？戒严令时不是不就是北京局部地区吗？那些根本没上街的人，他只是同情民意、支持民意、签过字、写过一些联名信的人，也通通给抓起来。所以他是对整个人们表达自由的一种天赋人权的一种这个极其野蛮的压制。所以这个和台湾它本来有着充分的这种表达的自由，所以这个行为完全不是同日而语。你说在那个行政院过程中间，是不是有可以批评指出，那是一回事情。但是显然他清场这个行政院，你再看得出来，他的目的仅仅在于对行政院清场，他并没有以此来对整个台湾的言论的集会的这种自由加以压制，把你送出来，把你打出来就，那事情基本就完了。那么与此同时，其他地方都在其他方式进行各种抗议活动，政府并没有去压制。
台湾一直在华人世界被看作是民主机制相对成熟的一个地区，那么这个华人世界也就非常关注着这次这个抗争活动的发展的趋势，尤其是它怎么收场。那从民主运作的角度，青年学生这个抗争行动这十几天来看，现在能不能已经看出一些有哪些是值得华人社会这个民主建设值得汲取的一些经验和教训？
就事论事的说，我觉得台湾整个发生的事情，不管人们对具体问题有什么不同看法，那基本上还是进行的很和平，比较有秩序，这点也反映了台湾民众的一种比较成熟，以及台湾民主制度的有效性。如果民主制度根本不有效，它就不会有出现这种情况。至于他像占领立法院这个行为呢，我要强调就是他毕竟是非常之举，所以这种事情那就应该见好就收，因为你已经达到了唤起民众的高度关注的目的。我想政治出于对民主法治的维护，事实的离开就是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要在民主社会里解决问题，毕竟还是要通过对话、通过讨论，最后通过选票，这个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渠道。另一方面问题，就像我一开始讲到的，这次台湾就是表明了这个台湾对一个正在崛起的一党专制之下的中国大陆的一种依据，那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呼吁一个一党专制下的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对中国大陆的民众，而且是会对整个世界的人权、自由以及和平造成威胁。那么从这个事件中呢，主要可以反映出台湾的民众对这个事情比较注意。如果说这件事情它有个很重大的意义的话，就是说不仅是台湾民众，也不仅是香港人，不仅是大陆人，那整个全世界都应该对一党专制下的中国的崛起抱高度的警惕，另外呢，努力促进中国大陆的民主化。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旅美时事评论员、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的采访，从民主运作的角度看台湾青年学生的反服贸抗争行动。本次当今世界节目由瑞迪采播，感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会。